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又与我们同在。愿我们今天这一段时间，你的圣灵在这里丰富的运行，没有任何的拦阻。求你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也预备我们在下一段时间，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敬拜你的心。愿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今天我们讲到出埃及记的第三讲，出埃及记很丰富。我们讲到第一阶段的时候，讲到神的拯救，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拯救。从旧约开始，借着出埃及记就向我们预表。我们讲到第二部分，讲到神是如何带领我们走这个信仰的道路，他借着颁布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行。所以基督徒不应该把神的律法看为是一个束缚我们的东西，而应该看成神祝福我们的一个极大的恩典。那么今天呢，讲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我给了大家一个思考的问题，就是神为何要与我们同在，他在哪里与我们同在。那么不是我们凭空想出来的，基督徒可以听到很多的信息，但是基督徒对神的信心，对神的认识一定要从圣经当中去认识。所以我们常常说旧约和新约是如何告诉我们神为何要与我们同在，又会在哪里与我们同在。出埃及记从25章一直到40章，我们看见了他描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的一个创造，就是会幕。我给大家的那个阅读的里头看给大家，我盼望大家如果愿意更了解的话，可以借着阅读一些这样的文章，对出埃及记有一些理解。它只是帮助，但它不是说他的话就没有任何的瑕疵，只有圣经所写的是没有错误的。但是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理解背景啊，还有它的内容。出埃及记从25章到40章记载了会幕，这个会幕呢是我们看得见的。我曾经去以色列的南部，在那个别示巴的附近有一个旷野，他就按照当时建的会幕一比一做了一个，所以去的人就可以去参观。我们进去的时候看见他有外院，然后他有洗濯盆，有祭坛，有什么金灯台，有那个陈设饼的桌子，还有一个他做的那个约柜。当然这不是出埃及记里头真实的那个会幕，但是是为了让世人去看的时候知道会幕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最重要的，他在里头有一个做的一个 model 是穿着大祭司的服装，很清楚的让人直观的看见。所以会幕是让人看得见的，但是我们知道会幕当中最宝贵的是他至圣所里头的约柜。可是现在约柜没有任何人知道约柜在哪里，为什么约柜如今不知所踪了，找不着它了。其实我们如果从圣经从头看到尾，就会发现约柜里头所体现的所有的东西在耶稣基督身上就体现出来了。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想到这个圣经这一段怎么指向基督的，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信仰的核心是什么。神让道成肉身的耶稣让我们看见了曾经在摩西时代会幕充满了神的荣光。所以我们从耶稣基督身上看见了神会在哪里与我们相遇，为何要与我们相遇。因为神若不在我们这些被造的人身上的生命当中，我们与神的荣耀永远都无份。无论你在世上的地位学识有多高，你与神的荣耀都是无份的。神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是约翰福音里头说的有丰盛的恩典。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更多的能够思想为什么这位神愿意跟我们住在一起。因为出埃及记里头非常明显的告诉我们，整本圣经也告诉我们，这是神的心意， 不是人所要求的，这是神自己定义要这么做的。我们看见出埃及记前面写的，我们在第一部分说的，神有大能，他也施展这种大能，把以色列人他的选民从埃及为奴之地就带出来了。我们发现神没有说我不带你出来就算了，他说过容我的百姓去，好去侍奉我。其实我们也知道侍奉还有一个字的意思就是敬拜，所以以色列人不仅要被神拯救，他还要过一种上帝所为他们定义要过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他们一直要活在敬拜神的这种生活方式当中。很多人认为基督教就是一个好像宗教，其实我更愿意说，当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信了神以后，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一个敬拜上帝的方式。而且神不仅说我们要敬拜他，但是一个敬拜不是对着空气，神要与我们同住。我在讲义上跟大家写了好几条，从出埃及记一直到后头的启示录，当然还有别的书卷，主要是出埃及记和启示录。我们会看见这是神自己的心意，神要与我们同在，他要与我们同在。我盼望我们和大家一起，我给大家的那个讲义里头，我盼望和大家一起读一下第一段经文，是出埃及记29:42-43。我给大家的那个里头，出埃及29:42-43，我们看到讲义了以后，我们一起念，预备，请。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圣。好，我们再往下面看一个，还是出埃及记29:45-46，我们也一起念，预备，请。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上帝，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上帝，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上帝。谢谢。等到了启示录，我们就看见他说，看哪，也可以说上帝，也可以说神，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也许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的圣经有一个上帝版，有一个神版，对不对？如果我们看见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就会空一格，所有的圣经都是这样，就是有的人把它翻成上帝，有的人把它翻成神。这个是当时翻成中文的时候大家的一些那个排，为了排版。我们看见会幕在出埃及记里头用了很大的篇幅去写会幕是如何造的，那么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就是要与他的子民同住。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思想，很好，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点，我们常常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盼望圣灵帮助我们把神的意思读出来，把神告诉我们的意思读出来，而不是把我们的意思读进去，以至于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莫名其妙解释圣经。所以盼望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下，把神要对我们讲的话读出来。我给大家那几句经文，我觉着最简单，就是神的意思就是我要与我的子民同住，我是他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没了。如果我们再深的去解释，可能更多的是从文法和语法上，但是神借着这几段经文告诉我们的就是，上帝为何要与我们同住，因为这就是他的心意。你不用说他为什么，不，这就是他的旨意。为什么？ 我不知道，神说他要跟我们同住，要与他们的子民同住，他要做我们的神，以至于他的心意定下来以后，我们看见会幕在那个做造会幕的过程当中，他赐下了很多能工巧匠，对不对？不是以色列人以前知道的，这些人就在他们中间，他们原来不知道，等到神说对摩西说，我吩咐你要按照我所吩咐的方式的时候，他就让摩西看见神已经为他预备了能工巧匠。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信仰的旅程当中，当我们想做一件事的时候，如果你发现神任何事情都没有预备，你不要认为你就是那勇敢的拓荒者，也许你可能不在神的心意当中，也许时间没有到。所以摩西没有刚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的时候他就去造一个会幕，他想都没想到这件事。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当你信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你以后一定会干什么？很多的传道人牧师都不是一开始信的时候神就说我你以后就去当传道人，就去当牧师，随着他生命不断的成长，随着神对他的那种带领，慢慢慢慢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就显露出来。有的人还会拒绝，我们就想到摩西，他是说我笨嘴拙舌，我不想去，但是神不放过他。所以我们会知道，若在神的心意当中，神会给我们预备，预备我们周围跟我们一起走这条路的人。所以就像会幕的建造过程中，神赐给了摩西有能工巧匠，还赐给了很多的百姓甘心情愿地奉献他们的财物，不是为了别的，他们同心合一就是为了完成神的工。所以神要与我们同住是神自己的心意。到了40章的时候，我们会看见神的荣光充满了会幕，神与以色列人同在。可是大家知道出埃及记一开始的时候是神的百姓从受苦开始的，从受苦到神的荣耀，这个整一个出埃及记我们看见神的救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救赎。大家知道出埃及记一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干什么，他帮法老在做法老的集货城，对不对？就是在搬砖。可是到最后呢，40章结束的时候是他们建造神的会幕，他们与神在会幕中相遇。所以神的心意一定是这样，将我们从那苦难中救出来，让我们走不一样的路，以至于到最后我们在他的同在中看见他的荣光。神的心意就是这样。那么我们看到会幕的建造过程，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信仰的过程，我们从出埃及记我们更可以看见这一个神与我们同在是神的作为。大家知道摩西是在埃及长大的，埃及的建筑是非常发达的，我们知道埃及有金字塔，现在的人去金字塔，他们建筑师都会想当年他们怎么把金字塔建那么高。我也不知道，如果我们当中有学建筑的人，可能他们会，这也是他们一个 project， 如果去写的话可以写很长的论文。我们读圣经，我们不是建筑专家，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人类所造的所有的东西都有一天会没有，但是神的作为是大而可畏的，也是让我们看见它是超乎一切的。为什么说神要与我们住在一起，而且他借着出埃及记的会幕的建造让我们看见他在会幕中与我们相遇是神的作为。我们如果读出埃及记，因为我们不是旧约概论，如果是旧约概论我们会很认真地读出埃及记的每一章。那么我给大家说了，放在讲义里头说，神不止一次吩咐摩西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摩西是一个非常顺服的人， 他是完完全全按照神的启示，按照神的吩咐来造这个会幕的。摩西好像在对神的这种吩咐当中，他都说摩西就照神所吩咐的去行，他从来没说神你可不可以按照我的常识做一些改进，好像圣经没有记载这一句。他是完完全全他是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的。我们想到为什么说会幕是神的作为，到如今我们信仰的路程上，还有我们在教会，还有神的教会，还有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必须也是按照神的吩咐。新约里头大家有一个非常清楚也耳熟能详的，就是马太福音中耶稣的大使命。他说凡我所吩咐和教导你们的，你们都要教导给他们。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要照着耶稣基督的吩咐教导去成长的，去做的。当他说我们凡事谢恩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凡事谢恩。如果你有一两件事是你做不到在凡事谢恩的这个命令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知道会带给我们苦楚。所以摩西是按照神所吩咐的一切，就是百分之百的一点折扣没打的，他在造那个会幕，以至于到四十章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这个会幕。那么若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者是我们去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我们在教导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不是百分之百按照神所要求的去做的话，也许神的荣光不会充满。如果按照圣经交代我们的，摩西按照神的吩咐去造了会幕，没有一点折扣，所以神与他的子民相遇的地方是充满了荣光。我们看到会幕，我给大家的讲义最后一页哈，我给大家从找了一个图，是在那个正主那个上面。我本来还想把它的一个平面图，但平面图的尺寸太大了，放在那个上面的时候有点影响那个打印，所以我把它取下来。但是是有一个直观的立体图，也许给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直观的了解。但是我盼望大家更多的在自己的心目当中知道，按照神所吩咐的会幕是一个什么样的。有人把会幕的内容哈比喻成信徒的灵命三个阶段，这个是很多人他自己对圣经的解读，也许对我们有一些帮助，但它不是圣经。盼望大家更从最原始的叫原始资料，原始的资料就是我们的圣经，它告诉我们会幕有一个外院。我们可以说任何一个信主的人都是神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但是这个外院所设计的里头有六项，我也给大家写了，它一共有六项。第一个，一进门从东门进来会有祭坛，会有洗濯盆，我们会知道祭坛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们常常能想到祭坛是什么意思，还有洗濯盆。但是我更盼望大家明白哈，其中有一个东西是没有尺寸的，就是洗濯盆。洗濯盆没有尺寸。我很同意有人这么解释，为什么洗濯盆没有尺寸？我们知道，人的罪何其的多，你的罪有多大，神的救恩就有多大。所以我们更盼望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跟大家说，跟慕道友说，神的救恩是如何的浩大。我们常说天离地有多宽，东离西有多远，是不是？这是我们唱的诗歌，也是诗篇里头说的。所以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读到新旧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到旧约是新约的影子，新约是旧约的实现。那么怎么实现的？我们在希伯来书里头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希伯来书10:19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新约特别特别的告诉我们，按照神的吩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至于让这世上的人可以借着他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与父神和好。大家会知道，在马太福音里头描写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气息全无的那一刻，殿中的幔子就裂开了。我看到一个解释，我觉着非常的形象，这不是圣经说的，圣经只是说幔子裂开了。大家知道至圣所和圣所中间的那个幔子上面绣的是基路伯，对不对？是守护约柜的基路伯，也是守护当时伊甸园生命树的那个基路伯。当幔子裂开的时候，基路伯的翅膀是这样的，他的手是这样的，没有裂开的时候它是这么绣着，当一裂开了以后，这个手就下来了。大家能体会到吗？他说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和他在十字架的宝血，我们被欢迎进了至圣所。大家明白我讲的这个意思吗？就是虽然这是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但是圣经确实告诉我，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进入神的面前，与父神和好的。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所以我们常常要思念神宝血的大能，他的宝血的大能如今还在，不是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受难的那一刻，也就是如今教会历史上一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礼，就是圣餐。我们常常借着圣餐，我们思念我们是如何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的。那么我们看见我们是靠着神的吩咐，是神自己的工作。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不是人吩咐他做的，是神自己的作为。我们离开了神，也许我们什么都做不到。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非常清楚地记得出埃及记有一个很不好让我们去读的时候觉着以色列人特别不像话的一个地方，就是当神与摩西在山上面对面的时候，下面的百姓不知道在干什么，干了一件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为父为母的心，如果我们在精心准备为孩子以后成长辛勤工作上，突然发现孩子已经在背逆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会是什么样？这就是最有名的金牛犊事件。我盼望大家去思考金牛犊的实质是什么。如果我们明白了出埃及记这一段记载金牛犊事件让我们看见实质是什么的话，以至于我们以后的信仰也许会得到很多的祝福，否则的话我们的信仰会常常的偏差。你发现那些百姓在造金牛犊的时候，他们是要造一个替代摩西的，是不是？他们的目的是啊，我要造一个可以替代摩西的，或者说他们要造一个看得见的耶和华，因为神在山上，人看不见，摩西可以去，他们看不见，所以他们要造一个看得见的耶和华。我们会知道很多的 时候，我们是信自己还是信神？我记得在十年前，今年是2019年嘛，我记得是08年底09年，我有一个亲戚的孩子到了北京去读书工作，然后呢他也被我带到教会，但是最后他出国留学了一年再回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信仰很奇怪。我就跟师母在说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师母就说，对，因为他只靠你，你现在已经提供不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了，所以他就反叛你，以至于他对信仰也是拒绝的，他的信仰就出现很怪气的样子了。我在想，当师母说这句话的时候给我很大的冲击。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仰的核心是信自己呢，信看得见的东西，还是信那上帝？金牛犊的核心就是你信仰的核心改变。人要造一个，人要信那看得见的。虽然很多人说我信神，但是我信的是看得见的。跟我的女儿有很多的沟通的时候，说到基督徒如今在美国是一个什么概念，是很多人说我信啊，但是我照样婚前同居啊，我照样做一些就是欺骗的事情啊，但是我每个星期都去教会啊。他的信仰的核心是什么？他要信看得见的东西，他要信他马上能得到的好处。很多的异端也会打着是基督教的幌子，所以我们要从金牛犊事件，我们看到我们信仰的核心是什么。今日的基督教，今日的基督的教会，所以我们常常要宣讲十字架是我们的核心，十字架的救恩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也许我们今天不会去照，傻到去照一个金牛犊去拜，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不能照，我们不照。但是金牛犊的罪是什么？就是他们已经不信耶和华了。当我们的核心改变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就会改变。现如今有一个很时髦的科学或者是一个行业在兴起，就是心理学。还有很多的很大的教会有心理治疗中心。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如果我们来到教会只是寻求心理的健康的话，耶稣基督真的是白死了。所以我们所信仰的核心不是心理学，不是来神面前寻求心理的安慰，而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带来的救恩，让我们与神和好，让我们从今生就尝到永生的盼望。所以信仰的变质会带来生活的变质。我们看到做金牛犊的过程当中，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按照很多解经书说，他们这种玩耍的过程当中也有淫乱，所以他们在牛犊面前唱歌跳舞。你会发现当你信仰的核心改变的时候，你外在的生活方式一定会随之改变。那么你就会发现包括领袖也会改变。亚伦是什么样的人？一下子就改变了。当百姓推崇他的时候，他就跟百姓那么建议要去造金牛犊。当神质问他的时候，他就说他的罪性一下子就出来，他说是百姓要这么做的。我们常常说这是夏娃最典型的遗传，就是推脱责任。可是你发现一个与神同在的摩西完全不一样了。虽然摩西有的时候表现出来的让人觉得他没有亚伦那么温和，你看 他把牛犊磨成粉让他们喝。当时我们刚信主的时候读到这儿就觉得怎么会那么厉害，可是你发现当神要审判以色列人的时候，摩西是如何为他的百姓在神面前代求的。我们常常想到，我们也承认摩西也预表着基督，所以若不是现在基督日夜在父神面前为我们代求，我们在座的人怎么可能今天有那样的平安。所以我们看见金牛犊的实质，就是当信仰的核心发生变化的时候，这是撒旦和神在作战，马上两派分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看到以什么为信仰的核心非常重要，那以什么为信仰的保证呢？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耶稣基督的宝血大有功效。所以当在这个过程当中，神重新与以色列百姓立约。我们怎么跟神重新立约的？就是耶稣的宝血。所以保守我们信仰的不是人的作为，永远都是基督的宝血。盼望我们从金牛犊的这个事件里头，我们可以看见那一位神是有恩慈的，还有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亲近神的人，他是能够反映出来神的荣光的。我们看见摩西他为以色列人代求的时候，他知道神是恩慈的，而且他的心也有恩慈。当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曾经为神对摩西的对话有一句话我非常的感动，就是摩西常说，神你显出你的能力来，显出你的荣耀来，在以色列人面前让我们可以看见，出埃及记里头说的。可是神怎么说？我将我的恩慈行在你的面前。所以当我出信的时候，有人把这句话送给我的时候，我就知道当我们基督徒心里满了神的爱，当你有恩慈体现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认为神的荣耀是什么？是闪电雷鸣让我们看得很害怕？不是，神的荣耀让人享受到神的爱。当我们可以活出神的爱的时候，世上的人就可以从我们身上看见神的荣耀。我们会发现金牛犊整个事件是群体犯罪，对不对？环境是很差的，但是其中有一个摩西。我们常说基督徒是世上的光，光在什么时候能看见？今天你看见不明显，黑暗中的光是最需要的。所以盼望我们在大环境不好的时候不要灰心，我们相信神他自己会带着他的百姓走出黑暗，而且神也盼望他所拣选的人在这黑暗当中成为别人的光，可以照亮。旧约里头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向那些心存诚实的人。当我们心存诚实，我们心存一个信靠他的心的时候，即便是黑云压寨，我们心中仍然有喜乐。我想到戴德生的岳父台约尔，他是比戴德生还要早来到亚洲的，当时他进不了中国，他就去了马六甲那一带，新加坡那一带。当时他就在街的角做了一个茶亭，因为很热的天，所以他常常就开放茶亭，从早上就开，盼望人上他的那个亭子来喝茶，他就好跟人家讲福音。可是也受到了很多的攻击，当他的差会问他，你要写封信啊，述职啊，你都干了什么的时候，他写了一句话，很长很长，很多的东西，很长很长，但是我记住了当中间的一句话，他说，我手里满了苦楚，心中充满了恩典。就是当我们去 为神去传他的福音的时候，当基督徒在这世上做光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遇到很多的难处，我们也会遇到群体犯罪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他会保守我们，他用恩典赐给我们。于是乎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姐妹会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这句话是实在的，是常常鼓励我们。常常因为周围的环境会很沮丧，目前我们更要为那些周围环境不好的地方的传道人、宣教士，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为那些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姐妹祷告，盼望他们借着神的话能够看见神的荣光，看见神的同在。所以神愿意与他的百姓住在一起，不是人的作为，是他自己的作为。盼望我们常常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说，神愿你的名被高举。还有当我们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会幕被神吩咐摩西造成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因为神应许。我不知道跟大家分享过这个例子没有，神应许他一定会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说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是新约。旧约的时候，神借着会幕让人看见他愿意与我们同在。我认识的一位弟兄长得高高大大，跟我们家琪弟兄一样高哈。他做见证的时候，受洗见证的时候，他从头哭到尾。他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世上还有这样一位神，比他的父母、比他的伴侣、比他所有家里爱他的人还爱他，说我一直陪你到世界的末了，就是马太福音中的大使命，直到地极，直到世界的末了。他说他因着这句话他就信了。所以神对我们的应许是什么？他与我们同在，不是因为人有多么的好。我们常常看到亚伯拉罕之约在实行的过程当中，百姓永远是被约的，但是神，我们常说神是信实的，这是需要我们用一辈子去经历他的信实。我们常常认为今天神在，有的时候我们软弱遇到难处，神怎么就不在了呢？没听见呢？不是，若我们从出埃及记，我们会看见会幕是上帝与人同在的一个雏形，对不对？让人看见。然后我们会看见在所罗门的时代就会有圣殿，但是圣殿又被毁了，对不对？然后到了新约的时候，即便是圣殿重建的时候，也很多的百姓很难过，因为已经没有所罗门那个时候那么辉煌了。后来到了希律的时候，希律是一个建筑师，他所建立的圣殿，所造的圣殿更漂亮，可是那的圣殿成了什么？成了贼窝。大家还记得耶稣用鞭子把那些做买卖的人撵出去了吗？最后我们看见真正神与我们同在，就是在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上面。可是耶稣基督到了复活以后，他说他要升上高天，在父的面前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还说我要赐下圣灵。圣灵我们就看不见摸不着，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常常盼望弟兄姐妹解释跟慕道友说，或者是跟旁边的弟兄姐妹彼此谈论圣经的时候，我们信仰的时候，我们常常用圣经的话。所以读圣经、背圣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是一个很好的属灵操练。这个时候道成肉身的耶稣，圣经清清楚楚说住在我们中间。那么当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他赐下圣灵保惠师的时候，保罗就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所以基督徒要爱惜自己，不是说你要爱惜到你的身材要什么样的尺寸，不是，是保证我们的身体常常在神的面前被洁净。因为圣灵住的地方是要圣洁的，以至于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听不到神的劝诫的时候，我们常常说，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悔改？也许我们需要神的洁净。无论是哥林多前书还有以弗所书，都让我们知道如今我们所在的教会也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地方。今年我们教会就是我们要一起建造基督的身体，对不对？所以教会是他的身体。我们常常的想到，教会既然是神的身体，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地方，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想到会幕的建造过程中是按照神的吩咐？我们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建一个多少肘长多少肘宽，不是，是他按照山上的样式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爱神，我们要讲神的话，我们要彼此的团契，我们要彼此的劝勉。还有很多人说最难的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那么爱心不是你的爱心，是基督的爱，诚实话不是你的话，是神所说的真理。所以我们常常用人爱不够，我们的诚实话也许我们看见的不见得是事实。所以教会的建立要在基督的磐石上。基督是什么？基督是神的儿子，基督是神的爱，基督是光，基督是盐。所以教会就也要做光，也要做盐，也要传扬福音，也要彼此联络。以弗所书说的特别特别的详细，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还有就是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所以在教会里头，我们若要觉着教会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地方，神都与我们同在了，我们怎么能不和圣徒同在？所以我们不可以挑谁与我好，我就与他同在，谁跟我脾气不相合，我就绕着他走。我不知道北美的教会当时组建的时候就要分团契，我觉得原来是按照功能，比方说妇女团契、弟兄团契什么团契，但是分组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选择我想去哪个组的权利，就是我们也没有说北美还好一点，因为大家有车嘛，也不愿意跑很远的路，就大家差不多一个 zip code 就在一起。在北京，我们这儿有从北京来的，我们不可能，我们有从很远的地方，因为他所在的那地方没有教会，也没有这样的，我们也没有这样的便利，说就因为那有弟兄姐妹在，我们就在那儿开一个分堂，我们没有这样的条件，那怎么办？弟兄姐妹就很辛苦。下班了以后，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弟兄，当时在北京的宣武，就是在魏公村再往西宣武区那边上班，可是当时的福音班是晚上7点钟，在北京的大吊脚，西到东的那个大吊脚，而且是斜着的，他从西南到东北，福音班。我们当时的福音班要求非常严，盼望大家对信仰是一个非常有系统的认识，而不是糊里糊涂的就说好那我就信了，最后他其实不信。当然我们也有一些考虑，就是为了安全，不是像北美那么公开的。所以他要快6点下班，他从来一个年轻人哈，他舍不得打出租车，因为出租车很贵，但是他为了7点准时到，他每次下班，因为如果坐公交要1个半小时， 他要换乘，换乘那时候地铁没有那么发达，这是2007年的时候，他就每次都得花差不多100块钱，从西南角到东北角的教会来听福音。每次进来的时候就是风风火火的，为什么？也来不及吃饭，因为他一直坐在出租车上。进门虽然我们有饭食供应，他来不及吃，可是他吃完，他听完了9点以后，他得马上走，因为从那个区的那个末班车是9点半，他要回到哪去？牛街。我们北京的人知道牛街有多远，是很多回民住的地方。他就这么一直就是三角形那么跑。我们的福音班是7个月，每周啊，周三的晚上，不是周日。他这么跑的时候，而且每次来我们坐的是小板凳，他的身高也跟佳琪弟兄差不多吧，就是那个小板凳，他坐在那儿。所以我们就在想他为什么，他说他进到那个地方，他看见都是带着爱的笑容。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一句话，就是现在在美国常常写书的 Tim Keller 在纽约的 Redeemer 教会的，他说我们为了分享自己的信仰给人，这不叫爱，我们是为了爱告诉他我信的是谁。大家明白他讲的这个意思吗？所以教会也要按着山上的样式，也要按着圣经告诉我们的样式，那里头要有爱，要有真理，要有恩典，要有恩慈，更要我们盼望神的同在。去年受洗班的讲这个基要真理的时候，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说教会是什么？教会有神的同在。我给他做了一个比方，很多人说哦，神的同在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我说当你没有梧桐树的时候，凤凰怎么可能来？因为凤凰是要栖息在梧桐树上。当我们这个教会充满了神的同在的时候，神会自己做工，他应许把得救的人数加添给他自己的教会。我们传福音，但我们没有办法让人得救，是福音让人得救。那么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如果神不在这个教会的话，那这个教会是什么？是一个会所，是一个社交场合。也许我们彼此非常的关系好，但是我们的生命不会因着有基督耶稣做我们的元首彼此的连结。所以会幕让我们看见什么？看见神的同在。如今我们是在教会里头看见神的同在。如果我们在一个教会感觉不到神的同在，神丰富的恩典的话，我为什么要在这个教会？当然神也会借着不同的教会，对着不同的人群，让我们可以知道他是全知全能的，他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所以在我们教导真理的时候，希望弟兄姐妹明白全备的真理。你知道在很多偏僻的地方，他们不知道希伯来书怎么解释，所以他们每次献就是吃圣餐的时候，他们都要去找一只羊，要把那羊杀了，然后献祭嘛，然后宝血遮盖他们，因为没有人去跟他们讲全备的真理。所以教会也是要讲神全备真理的地方。当我们的弟兄姐妹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看见那个景象的时候，就觉得很难过，告诉他们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已经永远献上，你们不必每次都在村子里头去找一头羊给杀了，大家还在一起像逾越节一样按照旧约在那吃羊羔，不是。还有的就是掰饼，他们觉着只能那个饼啊掰开，但是呢大家要一起吃的时候，我不知道说要同为一个身体的时候，他们就轮流的吃， 就是你吃完给他说，所以谁吃第一口非常重要啊，因为没有别人的口水嘛。还有一杯那个葡萄汁也是传着的。我们如果去到乡下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事情，那怎么办？我们需要有神的带领，我们不需要呵斥他们，我们需要有恩慈，这是神教导我们的。所以神的教会是要有真理，但是要有恩慈。常常说我们要以温柔的话待人，而不是那种很犀利很刻薄的话，这是神教导我们的。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柔和谦卑的。当彼得说到尤其是教会要为自己护教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态度？也是要需要符合神的真理的。所以我个人意见，个人的观点，教会好像不应该变成一个实证的那个卫士，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倒要活出基督的样式，让人看见我们彼此相爱的心，就把荣耀归于神。我们看到出埃及记是历史的，出埃及记用历史还有它很多的预表会幕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会在哪里与我们相会，神的作为又是什么。所以我们看见出埃及记里头神在他百姓的苦难当中，所以看见他们在埃及，对不对？他们苦求的时候神都在嘛。然后呢，神又在他百姓的行程当中，他带领他们出埃及。最后神的心意是神他在百姓的生命当中与他们同在神的荣耀当中。所以如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因着神是一个守约的神，将我们从为奴之地救出来，然后用他丰盛慈爱的恩典带领着我们走信仰的每一步。不是靠我们，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救我们出来，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在信仰的路上靠着他，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然后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在他里面得享荣耀的产业，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这是神的救赎历史，好像只是说的以色列人，其实神让我们看见他借着基督的救赎，让我们看见他的救赎历史是如何成就的。然后神借着这个也让我们看见他在教会和世界的历史上他是一位救赎主。这一切的实现都是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所说的那句话成了。这个成了在他原文当中是一个现在完成时，现在完成时在希腊文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浩大的神学意义，就是他所做的这件事情的影响一直延续下去。所以我们常常借着读旧约，我们看见神的救赎是从创立天地之前他就开始的。盼望我们再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真的有一个新的生命，以至于我们愿意在神的作为当中与他同行。好吧，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耶稣基督，当我们说爱耶稣的时候，愿我们的心是真正的向着施恩宝座的。愿你今天在我们的心里再次做那善功，让我们仰望十字架，仰望那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便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他的同在让我们可以走前面的路，他的同在让我们确信我们与他同在荣耀中。愿你的百姓常常在你的里面，愿你的教会也在你的吩咐当中被你所建造。听我们同声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谢谢。